祝的各位老师家长啊，能够或者是孩子啊，能够的喜欢写字，也喜欢认字，那么对字的那个理解啊，有特别的一种天分展露出来啊，那就非常有意思啊，他就会喜欢中国的文字。那我重要的是要跟大家传递的就是用全脑来识字啊。我们以前的教学呢，大部分都是用左脑来学写字啊，学认字跟写字。我们要用全脑，也就是说左脑跟右脑要合作了来认字啊，来写字，那就比较好。那么我这个这个主题呢的目标就是让左右脑同时来运作，达到快速的识字跟认字，写字的一些有效的学习啊，并能够对中国文字呢产生浓厚的兴趣啊，研究的兴趣啊，或者对它很快就记住了啊。那么这是我希望能够在这两个小时里面呢，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达到我个人呢对于中国的文字从小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啊，我都没有觉得厌倦过啊，我觉得中国文字太有趣了啊，还有很多很多的字我还无法理解啊，但是呢常常呢要试着去理解它啊，所以呢我觉得是大家不会因为我们会认字了，我们会识字了，我们就以为自己我们真懂了啊，事实上我们对中国的文字啊知道的太少啊，他的微绝妙之处啊，他的创造这个文字的人当初怎么来创造它啊，那真是很有意思的。那我们先来做一点游戏啊，这个游戏呢就是我再把它挪过来看看它会不会就是说我有一些字吧，把中国的字先把这个字搬到这边来给大家看。我这里有这么多的字啊，我等等把谜语拿出来。像第一个谜语呢就是太阳照在十字架上，那么你就在这里面选哪一个字最适合是太阳照在十字架上，这个字是最容易猜的啊。那我就想请你啊，太阳照在十字架上，请你们猜到的人就赶快把这个字打出来啊，就打在这个上面，让我们的好吗这个跟刚才的是一样吗？崔雅的我们打开来看看他是不是放上去了啊，对，他可能放上去了，请大家点开来好了。能不能打开？开不起来，奇怪。开起来了吗大家啊？小狮子他答对了啊，小狮子来了啊，小狮子答的是早，非常好，我给他一个奖品啊，我给他一个奖品，这个小狮子答的真好啊，送你一个蛋糕啊，送你一个蛋糕，答对了啊，我相信你也知道太阳啊就是日啊，十字架上正好是一个十字啊，一个十字，这个是有一半是露出来的啊，这个谜底已经露出来啊，这个十字的十啊，日就是太阳啊。好，那我们再来看啊，第二个问题啊，啊糟糕，你们打开来了吗？要点开来是最好。有人点开来了吗？你们是不是都能打得开？ 我打不开耶，奇怪，我开不起来。哎，奇怪，我怎么打不开来？是不是就在课程时间安排的后面？是在课程时间安排上后面吗？那我觉得还是一个一个来好了，我来还是用我的啊。抱歉啊，你听不到，对不起啊。那我想第二个啊，第二个题目呢，我想来跟大家看看。第二个题目叫心死了啊，第二个题目叫心死了，你们能不能找到是哪一个字啊？看谁最快啊、哦！小狮子又说对了，崔雅也说对了啊，是忙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一个心字部啊，我们要先认识那是一个心字部啊，那个亡就是死掉啊，所以呢，你要先认识这个啊，你就会很好记那个心死了啊，听得见吗？听得见啊？那再过来第三个，一句话拖好长。第三题是一句话拖好长，看看有什么字，好像不是还啊，还不是还，再看看，看看有谁猜对了啊？啊，刚才那个小狮子也猜对，那么崔雅也猜对。请你们吃西瓜，请你们两位吃西瓜好吗？啊，好，一句话拖好长，再找找刚才的那些字看看，有一句话，那句话说得很长很长，拖好长，找到了吗？对，崔雅不错啊。为什么是包呢？请崔雅说一说好吗？ 啊，对了，那你们打出来也可以啊，锯的尾巴啊出来了，变成了一个包啊，就是这一句话那个句子的句啊的那一个口啊，拖了一个长尾巴出来了啊，就拖很长啊，这是非常是猜谜语的一个简单的基础啊，一个基础很有很有比较有趣味啊。一般的猜谜语呢太玄了，有的时候呢小孩子他不一下不太愿意容易猜出来啊，如果没有这是从来没有猜过谜这文字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让孩子来学习啊。你看这个小狮子，我知道他是一个小孩子啊，他就很有兴趣啊，他就今天特别跑来啊，没想到他会碰到猜谜语，他也不知道啊。那再过来我们再看，再过来是什么，我们能不能你们都打开了这个网站了吗？都打开了吗？就在课程时间安排里面，今天的课堂里啊。那我自己本来应该找出来，刚刚要发给崔雅的时候又把它收回去了，收回去了就比较不太好找，不太好找，把它找出来，要找出来要一个一个来做才行，它就出不来啊。好，谢谢啊，能不能请崔雅，你能不能把第四个啊，哎，对，你麻烦您好吗？哈，一脚踏进门啊，看看一脚踏进门是哪一个字啊？一脚踏进门啊啊，动啊啊，小狮子太快了，你再看一看哪一个更好啊？哪一个更好啊？再想想看，一脚啊，那个当然不是用脚啊，那是另外一个字的代替啊，踏进了门啊，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个文字的这个部首的寓意啊，你才能够容易找啊。跑，一脚踏进门，还不是，你这个脚在外面没有踏进去啊。还有吗？好，大概不太容易找啊，我告诉你是什么字啊，是定啊。啊，为什么是定呢？啊，那个定的上面宝盖就是门的缩短了啊。那个定呢，宝盖的下面呢是一个竹子。啊，你一脚踏进门的时候，那个脚是留了一半在外面，一半在里面啊，所以那个竹子的口啊，就已经只看到一点点啊，所以这个一脚踏进门啊，就是比较有意思一点啊。那么这个是可能难了一点对你们来讲哈、啊。再过来麻烦崔雅能不能第五题？爸爸亲宝宝啊，这是最有趣味的一个谜语啊，爸爸亲宝宝啊，找到了吗？这些字啊，这个谜底一定在这些字里面啊，爸爸亲宝宝，你要联想啊，有的字是唐亮很棒啊，唐亮啊，哎，唐亮，我要献花啊，献花给你，呵呵，很棒啊。大口啊是爸爸，这个小口是宝宝啊，大口套在小口上啊，让孩子们觉得蛮有趣味啊，让他写起这个字来的时候呢，他也会很有这个什么。啊，这个联想力啊，他有一边写一边笑啊，他会笑啊，很开心啊。好，那再过来第六题，第六个谜语， 脚受伤了，要上保健室啊，保健室就是到那个医务室啊，就是我们那边称保健室啊，就是到那个学校里面的那个这个休息的地方啊。哎，脚受伤了，唐亮很不错，唐亮很有联想力啊，也有这个因为他的脚一个竹子部首就表示他的脚受伤了，一定要怎么样呢？去到保健室去干什么？那一定是擦药再包起来啊，所以是一个跑字啊。那么好，再过来我们给唐亮一个礼物啊。对不起，我有的时候会疏忽掉了啊，送你一颗心啊，送你一颗星星啊。好，再过来第七个有两个人少了一点良心啊，有两个人啊，哦，又是唐亮跑得快，已经看准了，少了一点良心啊。为什么呢？你看那个狠字啊，这上面那个少了一个点，那个良心的良少了一个点，对不对？那个双人旁就是两个人啊啊，那么让孩子们觉得他就会记住了啊，他对这个文字的敏感度就很强了啊，少了一点良心，正好一点良心，你看正好少了那一点啊。好，再过来第八题。张小弟的弹弓不见了啊啊，张小弟的弹弓不见了啊啊，哎，小狮子，我正在说你呢，哎，既然说张小弟就不会是弟哦，张小弟的弹弓不见了，他的弹弓不见了，那个人姓张哦，他的弹弓不见了。那是什么字？再想想看。哎，小狮子很聪明啊啊，小狮子不错啊，小狮子在这方面很强啊，很棒很棒。好，再给你献个花好不好啊？好，小狮子不见了啊。张小弟的弹弓不见了啊。好，再来第九题。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做到一个兔宝宝的那就可以了啊。第九题。西和海是一家啊，西和海是一家，应该是什么字？哎，怎么都是小狮子呢？大家让小狮子，还是小狮子真的很聪明啊啊啊，不错啊，同水啊，都是同水。哎，好，请谢谢这个崔雅，赶快给他礼物，大家都给他庆贺一下啊！狮子真是不错啊，很聪明啊。好，再过来，第十个，第十题。火车开了啊，火车开了，那应该是什么字呢？火车开了啊，啊，火车开了是停吗？啊，可能还不是吧，啊。我看看，再想一想看，火车开了就表示它已经怎么样？车子已经怎么样？不是油啊，火车开了，很简单啊。你再把上面的字拆开来看看啊。哎，对，这不又是小狮子，我们都比不上小狮子哦。 小珠子说的写很对哦，起哦，已经走了啊，火车开了不就已经走掉了吗？所以说这个小狮子啊，想联想的快啊，他联想的很快，很不错啊。好，再过来啊，我想到那个兔宝宝的那一题就好了啊，看看。十一题啊，木乃伊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啊，看看你们知不知道是哪一个字啊。哎，好像没有在这里面吗？木乃伊没，这个字没在里面呐。好，这个字我就告诉大家好了，这个大概我漏打了啊，不是木乃伊，不是树啊，不是树，木乃伊是这个字，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啊，这是一个两个的个啊，你们写的是简写啊，就是我们这是繁体字的时候，这个个就是人变成固体了啊，人变成那个中间是一个骨啊，很久的啊，这个人关在这个盒子里面啊，啊木盒子里面啊，它就变稳啊，变成一个固体一个东西一样的啊，所以这个个啊，好，还有吗？再来，再一个看看啊，妈妈喊我，我回应啊，妈妈喊我，我回应。那是什么？妈妈喊我，我回应是什么？妈妈喊你，你说好。还有呢，更好的一个啊，现在照看不到字了啊。我看看，好，有这个字在里面。对，哪一个字？不是有，有也不是这个有啊，有啊，你说又是吧？那个又，那只是有字，不是这个有啊。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呢。哎，对对对，唐亮，很棒很棒，唐亮很棒啊。这个给唐亮的这个一个什么一个球吧，一个球吧。那球在哪里？在这里吧。哎，我好像有看到一个球，对，一个球当礼物送给你啊，呵呵，给唐亮啊啊。那再过来，还有吗？再来一个好了。哎，就这个，这个很有意思的，兔宝宝随便尿尿，这是哪一个字？你要最好是用象形的看它啊啊，看看这个是谁猜中了啊？要给他双倍奖品。哎，崔雅棒啊！鲜花，鲜花，再来送给你，我看看你最喜欢什么，送给你蛋糕，跟这个苹果啊，好，好，非常好啊，这个为什么呢？你看，因为你看那个兔。弟弟的弟啊，那两个点呢、啊、就很像两只耳朵啊，那个兔子的后腿特别大，那个所以感觉上面他要随便尿尿的时候，他一定一只脚撑开来啊，翘起来，然后撒尿啊啊，就随便尿尿在地上啊，所以又这是一种想象的很有趣味的去给他联想啊，联想，那么小孩子呢写起字来就不会那么枯燥无味了。好，那我们今天呢还有其他的，还有我一共写了差不多18个， 那么你们如果有时间呢，可以去拿去玩啊，就是继续玩。那小狮子呢，可以带回去，带到学校里去给老师们猜猜啊，给小朋友猜猜啊。那么大人呢也是一样，可以猜猜，给你爷爷奶奶猜猜啊。我想一定说很有趣味的啊，全家人一起猜猜这个谜语呢，会产生很大的快乐，很有趣味啊。那中国字呢就是这么可爱啊，它很微妙的啊，就是很有很多很多的那个角度可以让我们去思考啊。好，那我现在呢就要跟大家呢来谈这个全脑识字啊，与写字的法门啊。在这个课表上面呢也有我们的今天讲课的大纲啊。我们做的暖身活动就做了差不多半个小时，真不好意思啊。但是呢我觉得很好啊，大家兴趣还是蛮浓厚的啊。那我今天呢我们来讲的第一个呢，我就讲的文字的创意啊与识字的秘诀啊。在我讲这一点啊，我们前半段我们讲这个是文字的创意跟识字的秘诀啊。第一个就是说啊，一般来讲啊，我们在学校里面啊像小狮子啊，他是在这里面是一个孩子啊，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孩子啊有在这里来听课啊。那他就是说在学校里老师让你们写生字的时候啊，生字的时候往往就是让你们写啊多少行啊，一个字写两行啊，一个字写十个字啊。那么你会觉得很好像很无聊啊，如果这个的人还要写，他觉得很无聊啊。那么那有的孩子呢他很聪明啊，他就会把那个写好比说好比姓好比说这个小狮子的小好了啊，他会先写一个一直一竖钩啊，一竖钩，他把这一行的字啊都像工厂一样啊，把它通通先把一竖钩写起来啊，然后呢再来左边的一点啊，再来通通左边的一点，再来右边的通通右边的一点啊，这个字呢小这个字呢就一下就把它写好了啊。其实这个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它是很聪明的啊，用这个方法就求其快速。我们现在在工厂里做事情都是这样子分类来做啊，但是呢在文字上呢最好是不要这样子的方式啊。为什么呢？因为文字它是一个文学的东西，它有感情，它有思想，它有意会它的意啊，它有一种寓意在里面的。如果你光是那样写，你只是把它练习了这个字会写了，但是你对它完全不能理解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呢，好像在我写字是会写了啊，也会运用了，但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个字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创造呢，可能你就从来没想过啊，没想过。那么所以呢我们呢今天呢希望能够我们把自己对文字的那种那种感觉力啊和敏锐力啊再增强一点啊，增强一点。所以呢我们要用全脑来学习的话，它才能够打破这个机械式的文字教学啊，打破机械式的文字教学。那么再过来我们讲的文字本身呢，它是一个有生命的啊，有创意的，并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在存在的啊。我常常举一个例啊，好比说这个文字它是一个叫做源头的创意啊。什么叫源头的创意呢？它本来就像本来就是一个是一个字吧，我们可以说它是集中在一个点上的啊，是本来就也许只有一个点啊，我们中国的字的一个点啊，这个点是因为这个点把它慢慢扩张变大，然后呢砰就爆炸了哈，一爆炸以后就把这个点里面的所有的创意啊通通撒的变成各种的文字，就像小雨点一样撒出来啊。撒出来就撒的到处都是啊。那么 原来它本来是合而为一的，现在通通撒的变成粉碎了啊，这个粉碎的就变成了字啊，就变成了中国的字啊。那么这个中国字呢，我们要怎么样子把它，我们怎么样把它怎么样浓缩啊，再回归回来呢啊，这就是就是我们就开始产生的语言，产生的文字，产生的语词啊，甚至于说变成一个成语，然后再拉成一个格言啊，一些非常的去寻找它的，把它归，就像拼图一样，我们叫做拼回来。这拼回来是很难的啊，拼到后来就变成真理，这就是我们不变的真理。所以这里面浓缩了非常多的含义在里面啊，在这个里面。所以呢，我们要相信啊，文字它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啊。我们可以想啊，也可以常常看到啊，在这个路边上有一些是测字摊啊。测字摊就是有的人会测字啊，会测字啊，啊，你要问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可以给他，你拿一个字给他，他就给你测出来，你丢了什么东西了啊？那么然后呢，你问他，他就会从字里面看出来你应该在哪里找得到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到底到哪里去了啊？所以这个因为它是源头的字。因为它里面蕴含了无数的角度啊，它不是啊，你今天看了同样的一个字啊，可能是好比说好女子好，好是你认为是对你来讲是好，可能对别人来讲它就不是好的意思，它还有别的意思存在啊。所以呢，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文字是有生命的啊，所以而且它是在源头处下来的，它是从最初的最基本的一个源头放下来的。那我们今天学文学的人，或者我们学理学的人啊，学哲学的人，都是渴望能够把这些文字拼图拼回到原来的一啊，但是。这是很困难的，很困难的啊！但是我们也因为困难，我们只要把它每一个字啊，当初是怎么的原创能够找到啊。但是呢，不能说我想的这个字是这个意思，只有我说的是对啊。那每个人说的不同啊，但是他的表现都会不一样啊，但是都可以最被尊重、被接受的啊。所以那么我们在谈到创造啊，在我们的中国的历史上啊，我国历史上就是有一个人啊可能有两个人啊，一个是皇帝啊，皇帝他啊发明了很多东西，他不叫创造，他说他发明了很多东西啊。那么但是有一个呢，就是说中国的文字是由谁来这个创造的呢？他是用创造，不是发明啊，他是用创造啊，是用创造的。他这个人叫做仓颉啊，啊。仓颉，你看他这个人的名字就很特别，就有创，有创字啊，创字的一部分啊，仓颉啊，仓颉这个我现在就要跟大家讲这个仓颉的故事啊。仓颉他是怎么会创造这个文字的呢？当然这个故事可能也是一个杜撰的，并不是说绝对有这个依据啊。但是我曾经从我的一个亲人的口中啊听过这个故事以后，我觉得非常好啊，我愿意把这个故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仓颉他会创造文字啊。那仓颉当初是皇帝时代的那个也的人啊，他的父亲是一个酋长啊， 他父亲是个酋长，那他小的时候呢就跟父亲在住在这种比较这个森林里面啊，住在森林里面，他们那个时候是部落啊，那个部落，那么在这个部落里面呢，他爸爸是酋长，所以呢常常啊他们会到这个森林里面，他们的一个范围啊，他们这个部落的为啊，那个常常去看一看呐、啊，或者走一走啊，或者是这个去打一点猎，打猎啊，就是他们以前都是用打猎来捕捉食物啊。那么所以呢，他这个仓颉呢，他从小很聪明啊，他就跟着他爸爸呢，有一天就去打猎啊，去打猎。打猎的时候呢，他们带着一只小狗啊，带着一只小狗，那小狗就跟着他们两个呢就去打猎了啊。啊，走到那个这个半路的上，就看见一只鸟啊，那个鸟漂亮的不得了啊。那我们现在知道那个鸟就叫做凤凰啊，叫做凤凰啊，凤凰这两个字啊，凤凰这个两个字啊，你看它是属于什么样子的呢？那为了要把这个鸟看到的鸟能够怎么样啊，让别人也知道的时候呢，所以呢仓颉呢他就从小喜欢画画啊，他就会画出来啊，凤凰啊它毛非常的长啊，非常的漂亮啊，那个很高贵的样子啊。那么他爸爸就想要把他抓回来啊，就把他射下来啊，从他飞在天空飞的时候太漂亮了，所以他就要把他射下来。结果呢这个仓颉就会说爸爸，我们不要把他这个射下来好不好，我们把他活捉啊，活捉带回去养啊，带回去养。哎，他爸爸说也对啊，那他们就去要去抓这个凤凰鸟啊，这么一对一个凤一个凰啊，凤应该是公的，凰是女的啊，这是母的啊，所以呢凤凰啊，我们以为凤是女母的，其实不是啊，凤的是公的啊，凰是才是母的。那么他们就去追它啊，可是这个两只鸟它会有翅膀啊，他们两个没有翅膀啊，所以追不到一追着他停在那个湖的当中了啊。结果呢因为他要跟这个鸟来捉迷藏一样的追，他们就忘记了自己的那个界限啊，忘记了自己的界限啊，这结果呢就走到了别的部落的地方去了啊。你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在这走到别人部落上去了，生命是很危险的啊。结果他们走到那边以后呢，结果一不小心就扑隆就掉到了那个陷阱里面去了啊，就掉到那个陷阱里啊。所谓陷阱就是说他们的那个另外一个部落的人就怕有坏人啊要来去要攻打他们啊，他们就用挖了一个坑啊，挖了一个坑啊，然后上面铺了一些草啊，一不小心你就会掉进去啊。他们也是要去抓一些敌人啊，另外呢他可能也是捕捉一些动物啊，且捕捉一些动物的。他们掉下去了以后怎么办？结果就正好啊，这个时候呢就被他们的另外的部落的人呢就发现了，就把他们两位啊，把他们父子两个抓起来啊，抓起来，然后就给他们啊带到自己的村子里去了啊。那个时候呢，他们有一个习惯，抓到了我们的不同的部落的人，你到了我们这边来，我们就要把你啊处死啊，就是烧死啊，或者把你煮来吃啊。那个时候人都很野蛮的，那么这个时候非常的危险啊。那这个仓颉呢就被他们绑在这个树上啊。那他们那个时候绑的时候是把他的手啊绑起来，然后再把他手绑在树上，所以他们的脚呢还是可以动的啊。所以他那个脚呢就想要挣扎啊，可是不行啊。可是那个小狗他们就没有把它绑起来啊，那小狗还是活跃的，那小狗就一直在他面前叫叫叫啊。在这个时候呢 啊，这个天上一来了一阵风啊，一吹啊，哇，哦，一片很大的一片树叶子啊，一坛树叶子啊，就飘下来了。哎，飘下来以后呢，啊，那个小狗就一直对着那个树叶子汪汪汪汪的叫啊，汪汪叫呢，结果呢，这个仓颉呢就想起来了啊。他说我要怎么办，我必须要让我的家里人知道我们现在在生命有危险啊，我们要让他们派人来救我们啊。所以呢，他因为平常就常常用这些大的树叶子啊，就用小石头啊在上面画一点东西啊，所以呢他就想起这个主意啊，他是很聪明的嘛。所以他就拿了那个用脚去勾了一点小尖尖的石头啊，然后呢弄下来，他就在那个树叶上啊，就把它戳戳戳戳小洞洞啊，这样子慢慢感觉出来，就画出两个人的那个形象啊，被绑的形象绑在树上啊。那么他就想叫那个小狗啊，就说啊，把这片树叶子啊，放在嘴上啊，放在嘴里面，就给他要他回去啊，回去跟叫家里的啊，跟他妈妈讲啊，跟他妈妈讲他们有了危险啊。因为这样子呢，小狗呢就真的是把这片叶子含回家去啊，所以他们村里的人就知道了，那父子两个受有生命的危险啊。因为这样呢，他们就派了很多人来救他们，才把他们救回去了。这是一个其实很简单的故事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有给孩子们啊，能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创造的一个这个方式方法，跟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的话啊，给他们来讲的话，也是一个脑力激荡啊，就是一种创造思考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啊，一个教育啊。大致上这个故事是这样啊。我经常鼓励很多学校啊，就是在这个小孩子刚刚学写字的时候呢，能够把这个故事表演出来，全班来表演啊，那一定很精彩，也很有意义的啊。那么当然在座的呢可能都没有那么小的孩子啊，也有可能你孩子太小还没有到，但是呢你有了这个故事以后，将来呢你讲引导你的孩子呢来学认识中国字呢，那就会特别的亲切啊。那么还有呢，我就说刚才那个仓颉他起初写的字呢，都是象形的文字啊。什么是象形的文字呢？就是看见了太阳，他就会在树叶上画，或者在地上的沙土上面就学太阳的样子啊，就画一个太阳的那个一个圆圈啊，里面有几个点啊，这样子来表达啊。那么看见了凤凰呢，他就会画，他会写出这些字。看到漂亮的鸟呢他就是像里面就是那个凤凰的凤子，就里面就是一只鸟啊，它的毛很长很美啊，就是这样子来表达的。那么所以呢，它等于是画画啊，就是起初的文字呢是看见了什么大自然的或者动物啊，或者花草啊，它都是用画，简单的画来表达。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小孩子对于中国文字最能够感应，是因为我们这个中国文字的创造的基本的简单的东西，都是依据那个很小的孩子的那些笔画啊，他们画画的时候的简单的笔画来给他结构啊，把它组织起来的啊。所以孩子反而容易懂啊，这方面孩子他比较有原创性啊，他的原创性特高啊，所以呢他很接近这个原来的创造啊，所以他们比较容易领会啊，要领会啊。那再过来呢，就是说这个但是呢有一些字呢我们就很难去理解了啊。象形字是很容易理解， 可是呢有的字我们就不容易理解啊，好比说他们比较属于比较抽象一点的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的字典里面打开字典的话，我们也会看到有一点啊，这个点啊，这个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我看看有没有这个点这个字。好像这个点这个字没有啊，它这个点就不是字啊，就是我们普通的主人的主的上面那一点啊。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做，你能不能找到有一点的字，每个人能够尽量写，你写出五个字，五个一点的字，请大家每一个人啊把它打出来啊，我看看你们打出来。好比说下，上下的下，它就是有一点，对吧？啊，那么你们再看还有什么字有一点呢？主人的主，主人的主，还有啊玉。我今天这个打字非常不方便，打的怎么都是打的错字出来是吧？啊，玉还有我都有一点，有点的字，请你们大家打一打，可以吗？上面有一点的字，对，永远的永，啊，而且这个点呢、啊有的点是上面，有的点在下面，像这个太阳的太啊，是吧？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啊，像玉是在左边，有没有在右边的字呢？有没有在右边的字呢？应该有的，这个字芍药的芍吧，啊啊，那么就是上下左右都有点的这个字啊，这些字呢啊，但是你知不知道点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你就不知道，它点这就是我现在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创造文字最基本的有几个密码。我把它称为密码啊，我把它找出了八个密码啊，这八个密码呢，就等于是一个人的生命史啊，这个宇宙的生命史跟人的生命史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啊，但是呢，我现在呢，想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是我个人的发现啊，我这个人发现，中国的文字啊，要走上抽象的啊，像这个我这个字啊，我这个字就有什么呢？一撇。有一撇，对吧？有一撇啊，有一点啊，我们的点，我们给它，有一点，我们就用这个点好了，用这个用这个点，这个点啊，是吧？有一撇，有一点。还有一捺，你能不能说说它是什么意思呢？你能说得出来它的意思吗？那就我想我们用这个 A 拿这个做代表好了啊啊啊，那当然还有这个一竖啊，也就是一竖，有一竖，还有一横，还有一横，对吧？还有呢， 还有一个是这是什么，我们很多字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像不管是日啊啊，还是月啊，或者是这个口啊，都是这样子的表达啊。还有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是这个，好，是不是有八个了？二四六八个，这八个。那中间，我们如果把它当着阳光似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有图像啊，有图像。看到吗？最上面是一点啊，再过来呢有八个图像，中间的其实是一个圆，小圆是一个大，一个圆圈，可以浓缩的很小，也可以放的很大。那么然后呢，就是最上最下面的这边呢，应该是这里应该是两点啊，这是两点，这是两点，这个最下面的这个是不对，这个是两点啊，两点啊，两点才对啊。我应该拿一个笔把它重新写一下，对不起啊，两点啊，这是两点，先看到了吗？啊，看到了啊。那么就说我们把它这样理出来八个密码，很多的字都是最早的文字的源头呢，找出了这八个密码。这个八个密码呢，我们就可以创造出无穷尽的啊的文字啊啊！我再举例啊，它就相当于一个太极啊，太极啊，太极里面，你看这是八个密码啊，八个密码，那一个点，我们一样的可以变成八个字，一个点可以八个字，有八个，其实那个还不叫做字啊，八个部首啊，可以八个部首，那么也接近它，我也不叫它部首，叫做啊，一共有创造文字有64个分子符号啊，也就是部首的源头，部首它还有它的原来的源头啊，所以在一个点就有八个啊。啊，一个这个天啊，也是有八个啊，一个铁也是有八个啊，那么一树啊，一树我这个看不到啊，一树啊啊，一树也是有八个，它当然也许不止八个啊，我只是用一个八个来象征一个代表性啊，那么我们可以找，我们可以再从字典里找，也可以去看，在我这个64个里面，大部分都是符号，都是符号，而不是字啊啊，都不是字啊，像那个小人，大小小，这是一竖勾，那不是字嘛，那不是字，对不对啊？那么就是像我们这个是一个宝盖，那个宝盖也不是字嘛啊，但是它有很多的寓意啊，它有很多的寓意，那么。我再看啊，你看到后来我们再发展啊，再发展，在每一个那八个里面，每一个那个符号，然后呢每一个符号又可以分裂成八个，每一个符号啊就是一个啊，每一个符号就又分裂八个，就变成文字了，就变成文字了啊，所以它这样子的演变啊，慢慢的演变出来啊，那么就是说我们就会发现，哇，如果你真的这样子去理解它的话，那个文字原来是这样子慢慢的这个啊啊 来发展出来的啊。那我现在只能给你做一点概念啊。那么概念，因为我们在这个上面呢，我还是没有，我还不太会做你们的什么课件啊，再怎么样子做，我还不是很会啊。所以我只是把我原来的讲义呢，把它放出来，给你们有一个概略性的认识啊。那么那这八个啊，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符号啊，这个不是符号，这叫做密码啊。我们从密码字来密码的那个符号来看看啊。第一个我们应该是一点啊，应该是一个点啊，一个点。那个点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让孩子啊问他，你觉得这个一点是代表什么呢？让他们的想象啊。我们中国的一些俗语里面常常有一句话，心有灵犀一点通。心有灵犀一点通，那是指什么呢？为什么有这句话呢？心有灵犀一点通，事实上它这一点就是那个灵犀一点通哦。啊，但是这个通什么东西呢？那你就自己去想象了。那让孩子想，当然他不懂啊，他不懂啊。可是我们可以让他用他的想象力。他说这就代表我的头脑，可以，你不要说不对啊。那我代表我，这是代表这个我很聪明啊，也是对啊。我有创造性，可以啊。那就是。对，这就等于代表一个源头，实际上就是代表一个源头啊。那么如果有宗教信仰的人呢，他们说这就是神啊，神性啊，一个神性啊。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呢，我们不一定要说这个神性啊，我们就说它是一个一个主人的主的那一点。你看王的上面还有一个点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啊，你做了王啊。你做了王啊，你还要有一点才会成为主人啊。也就是说啊，我们也在宗教的角度来说啊，上帝与我同在啊。那么什么是上帝与我同在？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一点啊，就是我们另外有一个啊，我们就说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神来之笔啊，我们会神气活现啊，那么就是什么呢？有这么一个点的寓意在里面啊。那么这个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呢，点的对面相对啊。那么从我们的讲到那个易经里面的金木水火土的话，那这个就是这个点就是金啊。就是不是这个点就是火，对不起啊，这就是火啊。这个火它就是说它要爆炸啊，从这个点里面爆炸出来以后呢，就会变成了气啊。你看最下面一个两点有吗？那两点什么意思？两点就是气，气是那个汽水的气啊，写在这里。是这个气啊，不是那个气啊，是不是那个空气的气啊，是这个三点水的气啊。在我们中国字里面有很多都有两个点的啊，像云啊雨啊啊，这个有很多很多字啊，我们可以去找啊，找的它有，为什么有这个字，它一定跟这个气有关系啊，有气有关系，就是也就是这个宇宙啊爆炸以后有产生了很多的气啊，这种气啊，这个来形成这个形成我们的现在的一个世界啊。所以它有跟这个开天辟地的这个创世啊有很大的关系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是气啊。那么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个一竖啊，跟我们再看这个一撇。哦，这里少这一撇。一撇跟这个一捺，一捺啊，看到了吗？一撇跟一捺这两个字合在一起是什么字呢？啊，大家说说看，合在一起一撇一捺合起来是什么字呢？合起来是什么字呢？ 一撇一捺啊，正好今天来了一个一个人啊，那个人字啊，啊，有一个人的名字叫一个人啊，但是人这个字啊，就是一撇跟一捺合起来的。那人是一撇又代表什么？人一捺又代表什么呢？我们的一撇，我们可以。